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我住在中国23年，我觉得中国是我家，真的是我家。
东北各种各样的菜，中国的各个地方我喜欢。
我在中国待了9年，我是自己很喜欢中国，很喜欢中国文化。
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我在中国我不是外人。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
中国肯定是一直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
中国人民是一个热情，一个善良。谢谢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他来自伊朗，从中文零基础到在中国拿到语言文学的博士学位。
对，这4年呢，我真的对毕业论文付出了很多，所以呢，答辩那天的时候，因为老师们觉得有点惊讶，一个外国人写的那么多，还有写的还不错。
在中国学习生活10几年，他的家庭曾被评为2019年首都最美家庭。
我真的太惊讶了，愣了那种感觉，哎，我真的挺高兴的，然后孩子们更高兴，你知道吗？有那种自豪的那种感觉。
他亲身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变化，未来他愿意继续搭建好中国和伊朗间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南京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在伊朗有在中国没有的视频带到中国，但是现在不需要，因为在中国什么都找得到。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带您走进来自伊朗的白梅，把梦想的种子种在中国的土地上。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日前，北京语言大学2022届毕业典礼及学位授予仪式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隆重举行。北京语言大学2022届共有中外研究生877人毕业，获得了博士和硕士学位。在毕业的877名研究生中，有博士研究生77人，其中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6人，而在这6人中，就有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白梅。白梅来自伊朗，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一路从本科、研究生到今天获得了博士学位。曾获得首都最美家庭的他和家人，这些年在中国生活的感受如何？而他与中国有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白梅，与他对话。
首先应该恭喜白梅博士毕业啊。
谢谢您了，谢谢。对我来说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还好成功了，就毕业了。
这会儿的心情是个什么样的呢？
因为这4年呢，我真的对毕业论文付出了很多。答辩那天的时候，因为老师们觉得有点惊讶，一个外国人写的那么多，还有写的还不错，所以他们也鼓励我，所以就感觉特好。最后就觉得感觉真的挺兴奋的那种感觉，现在就非常轻松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在这个整个的博士包括这个课题的研究当中，遇到过一些什么特别大的困难吗？
我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博一还好，学校都就没问题什么的，但是博二的时候就是我们遇到疫情嘛，所以有的那个资料啊这些，可能对我们来说找资料啊，还有找老师的找导师啊，这些有一些困难。因为导师如果在办公室的话，我们一起商量啊，关于那个论文这些更好。但是线上的时候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儿。但是后来慢慢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导师就是按照学校的规定啊，这些就是给我们上那个上线的课。后面慢慢就有一些习惯了，有一些就解决问题了，就 OK 了。
在中国的整个的开始读本科 然后硕士到今天的博士，大概在中国应该是读了十年的书。这十年的这个读书的收获是个什么样的？
因为我特喜欢韩语，我这个是我心里话的，不是假的。因为中国人在我面前，所以我这么说，没有没有。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在伊朗学的是心理学，但一到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需要学韩语，因为我生活在中国，所以必须学韩语。但是慢慢觉得，越学越有意思。特别汉字和那个早词的那种，比如那个电梯、电话，这些对我来说挺有意思的。从一开始学汉语，一直觉得每个词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因为在伊朗，一般都会说汉语难学呀，像那个数学一样。因为我们伊朗人一般都觉得，那个数学是最难的一个科目。我说没有，我呢，因为觉得那个汉语非常甜。我们一两年说，那个，如果喜欢一个东西，会说非常甜，有那种成语吧。然后我感觉到这个甜味的那种，所以挺喜欢中文。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喜欢，然后到现在，如果有困难的话，也会克服的，觉得，有价值，有享受的那种感觉。
我理解的，是不是现在？可以这样说了，最开始学习的第一句中文，第一句汉语是您爱人教你的，但是现在到了今天，你可以教你爱人去说汉语说中文了。
怎么说呢，有的是因为我爱人就是他的专业现在是那个经贸方向的，是在 MBA 的那个国际贸易的，所以有一些文化方面我会教他。就是因为我的专业是汉语嘛，文化方面啊，教育啊，这些他一般都说你太厉害了。
那接下来这个博士毕业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吗？
因为喜欢学习就开始再读博士，但是现在希望一边当老师一边那个写书啊这些，因为觉得可能我不能说完全了解或者80%了解中国，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我的收获不少，所以我希望写一本书。在伊朗好多学校，就他们有4个学校就教汉语，然后2-3个学校就已经邀请我到他们那边去教书，但是因为生活的情况嘛，现在住在中国可能回不去，然后孩子们在这边长大了也习惯在中国，他们的发展也挺好的，所以就希望待在中国。我最喜欢的是当老师，因为我跟学生啊有那种好的朋友的那种感觉，就是一边交朋友一边交流。
白梅2006年来到中国，第一站是她爱人的工作地南京。刚来中国，她的中文是零基础，而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了解后，她便开始了中文学习的进阶之路。
当时来中国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什么都不懂，然后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但是我自己这个人吧，挺喜欢跟别人交流，对中国吃的东西啊，我一般都挺喜欢了解中国老百姓的那种。然后我们晚上去好多中国人摆摊啊这些，我在那边学中文就是讨价还价呀这些，所以对我来说每一个事情都非常新鲜的，您知道吧，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虽然听不懂。一直问爱人他说什么呀他说什么呀。还有呢，一开始的时候我分不出来中国人，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一模一样。然后 每次出门的时候小朋友给我打个招呼什么的，然后比如我在商场也看到小朋友，我跟阿姨说不是刚才那个小朋友吗，他说不是。然后后面我发现中国人也觉得我们都很像的。是因为我和几个朋友出门的时候，就在北京的时候，好多中国人说你们怎么这么像，我们分认不出或者分不出伊朗人，所以呢觉得这个也特有意思。你刚来的时候那个我们不是在南京吗，觉得南京人呀特善良，真的特好。因为我在楼下的时候就一般都一个人在楼下，或者我怀孕的时候就好多那个阿姨呀这些在楼下跟小朋友玩的时候，就他们一直照顾我，你知道吗，然后一直我听不懂，但是我爱人在我旁边的时候，比如他们说你应该吃什么呀，你应该注意什么呀，然后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像一个家人一样的那种感觉。
也就是让这个感觉也冲淡了这个一个人跟随丈夫来到异国他乡的那种孤独感哈。但是如果这么说下来的话，你刚来中国的时候是应该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
就是我会说不知道这个因为我丈夫叫我，如果有一个人问你，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就是说我不知道。所以每个人就是来跟我说话的时候，就他们要跟我聊天或者就是交流的时候，我就一开始说我不知道。
那有没有学会南京方言啊？
几个词就是哎呦啦呦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没的，没的就是没有的意思。南京待了大概5年吧，然后就喜欢南京话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然后一到北京觉得什么都不懂。因为比如他们是要说不知道不知道，他们是不知道，然后我说哎呦他们怎么会说，我学了大概1年多的汉语，然后学的就觉得还有待在中国已经5年了，怎么到北京一句话都不懂啊。
哎，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又从南京到了北京呢？
因为工作的那个关系，就因为我丈夫然后就公司派我们到北京。
你看从最开始到中国到在南京的生活，然后又有差不多10几年在北京的这种生活，这10几年的时间对于中国发生的变化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不管在南京还是在北京发展的真的太快了。我给你几个例子吧。因为我儿子刚2岁半的时候呀，我就是带他上那个体操课，然后那个时候从我们家到他上课的地方有一点距离，骑自行车带他到那边去。确定的时候每天不一样，这个路上的那个变化真的太大了。我有的时候给爱人说那个中国的房子像一个比一个植物长得还要快，种一个种子然后一下子就越来越高，那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也真的提高了，他们的以前那个卖的东西的和现在真的不一样，所以我真的挺高兴的。还有就是我周边的朋友吧，我看了他们换的车呀换房子呀，还有连他们穿衣服呀这些都有变化的。我看每个家庭慢慢就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就提高了，然后也不能说慢慢的很快的，就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儿，非常我真的佩服中国政府真的。还有因为前几年我看就是在电视上我们中国就贫富困难都没有了吧，就是现在就贫富困难的地区现在都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 对于我来说，我从心里啊，就是真的赞同中国还有中国政府，这个是一个做的非常大的事儿，你知道吗？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刚来中国的时候到今天在中国的生活便利度，或者说生活的这个方便性和可以随时购物的这个便捷性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有啊，好多呢，因为我自己在网络啊这些买东西觉得特方便，还有比如客人来的然后突然来的就很快的可以在一个小时买东西，特方便，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懒得出去，天气不好啊或者没有时间呢、吃的东西啊比如点外卖呀，这些我觉得真的特方便。然后有的时候我跟那个我妈妈那边也说了，有的时候她说你那么忙，然后你怎么买东西啊，怎么有时间了、我说这在中国太方便了，因为都是网络啊这些，所以这个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觉得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让我们生活方便好多的事情，打车呀，买东西啊，还有所有的东西就我觉得让你放心的，然后很方便的使用这些。
如果说现在的话想吃家乡的，想吃伊朗的一些美食了，在中国购买起来也很方便。
有，对对，有，现在有了。因为以前你知道吗，我在南京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在伊朗有在中国没有的食品带到中国，但是现在不需要，因为在中国什么都找得到。因为有的我有一个朋友是阿拉伯人，然后他刚来到中国的时候，他说那怎么办呢，我好多东西都没有了。我说那你过来吧，这个是连接，这个是我给你这个连接那个连接，看这个通过发到一个连接就行了。我妈妈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有石榴树，我们的石榴树是酸酸味的，然后我以前找在中国没有找到那种酸味的那种石榴。我妈一直说哎呦我吃的时候就感觉你不在呀怎么办呢什么的。然后大概四五年前，就是在那个网络啊，我看到了那个酸味的石榴，然后就是跟有的时候我跟妈妈说，妈你一点都别担心，在中国什么都会找到。
有多久没回伊朗了？
大概三年了吧，我们2019年2019年回来的时候就没回去呢。
也就是刚好就是全球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也就没有再回伊朗去看一看。
对，因为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我朋友们都说哎呦白梅你回去吧太危险了什么的，我说不我不会回去的。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在中国有那种家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和丈夫就是我们二人世界从中国就是开始的，所以对中国也有那种第二家乡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疫情爆发的时候，一个是我们有孩子，就是他们在这边学习啊，他们生活在这边呢，不是不能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已经习惯住在中国，然后我跟我爱人说，如果你也要走的话你走吧，我不走。他说我没有，我不会走的。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做的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这三年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整体给你的感受是个什么样子的，在中国在抗疫这方面？
我觉得中国的管理特棒，虽然对有一些不方便，每天核酸呀还有隔离呀这些，但是你知道吗，我家乡在伊朗，在我家乡就是他们去世的人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那个教书，叫那个伊朗大学那边，我的学生每天有一个人，要么他的叔叔走了，要么 舅舅走了，哎呦，真对我来说真的太难受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对每个人的生命非常看重的，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我真的要佩服，两手赞同。
从最开始跟着丈夫两个人一块儿来到了中国，到今天此时此刻，白梅已是一家四口，两个孩子在中国快乐成长，而两个孩子对于中国的文化和语言有着很高的天赋，儿子会武术，能说相声，小女儿白雪还参加过2019年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题音乐短片《声声慢致文明》的录制，全家都为促进中国和伊朗两个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而努力。白梅的家庭还曾获得2019年首都最美家庭称号，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白梅一家在中国的居家生活也丰富多彩，她还组织了在中国生活的伊朗家庭的孩子们录制加油视频，祝中国早日战胜疫情，并将视频在全球进行传播。
其实我知道还有一点就是在过往的这些年当中呢，在北京的工作生活当中，比如说咱们也获得了这个最美家庭的这个称号，包括一些来自方方面面基于我们家里的关注，那你的这个感受是个什么样的呢？
因为那个时候跟我说你们是最美家庭，我真的太惊讶了，愣了那种感觉，哎，我真的挺高兴的，然后孩子们更高兴，你知道吗？
嗯，
有那种自豪的那种感觉。
来到中国扎根北京十多年，白梅直观感受到中国的巨大变化，她也充分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便利，她期待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和伊朗两个文明古国的交往能更加密切，情谊更加深厚，共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本段节目内容采写葛鹏，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我住在中国23年，我觉得中国是我家，真的是我家。
中美各种各样的菜，中国的各个地方我喜欢。
我在中国待了9年，我是自己很喜欢中国，很喜欢中国文化。
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我在中国我不是外人。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
中国肯定是一直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
中国人民是一个热情，一个善良。谢谢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2010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旅行，便被这里的一切所吸引。
一到中国，一到广州，我就感觉很特别，而且这个地方的人，而且这个地方的文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几次中国之行让他下决心来中国发展。
我就知道这是我的以后要住的地方，所以我要更加考虑各方面的，包括我的生活，包括我要住的地方，包括我的朋友们，包括我的方案，各个方面。
十几年的切身体会，他真实感受到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安心便利，他还主动加入到社区疫情防控中。
他们同意我做志愿者，说实话这也是我的荣幸。
他说他愿意向更多的外国朋友介绍中国，让他们看到今日真实的中国。
我能做的，比如我的一些周边的朋友们在伊朗，包括我的家人们，我想跟他们分享中国的一些文化，包括中国的一些发展，让他们对中国更加了解。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对话来自伊朗的小伙儿伊桑，生活在中国，别把我当外人。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前段时间在网上一段关于宁波某地核酸检测现场维持秩序的志愿者视频火了。
根据那个地上的那个绿色币站着就可以的啊，谢谢啊，谢谢。
其实这个视频乍看起来没啥不同，可是你仔细再一看就能发现不一样了。原来这位志愿者是一位外国人，仔细探究，他是一位在宁波工作的外国人，这一口流利的汉语还能说出方言来，那在中国的时间可绝对短不了。后来熟悉他的人认出了他，他是来自伊朗的小伙伊桑。那么伊桑为什么要做社区志愿者呢？能有这么好的中文表达，那又有着怎样的关于他和中国的故事呢？通过朋友的牵线，我拨通了伊桑的微信通话。
大家好，我是伊桑，来自伊朗，我已经在中国待了十多年了。第一次来中国是2010年，一到中国，一到广州，我就感觉很特别。这个地方的人，而且这个地方的文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有没有想到自己突然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络当中成了这个大家关注的焦点？
从来没考虑过，因为我自己觉得有可能我的性格方面不太适合。
身边的朋友啊，或者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他们通过一些平台，包括电视台，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说我的名字，但是我的脸看不出，所以他们有一点怀疑他是不是我，所以他们通过微信私发我，他们说伊桑，这是你吗？所以这段时间我收到了好多好多微信，同事们朋友们都认识我的人，他们都来问我这个人是不是你，
然后你就可以很骄傲地告诉他，没错，那个人就是我。
特别的阳光，特别的热情，很有感染力。
阿姨，萝卜萝卜谢谢。
他经常怪他是这里的外，他说虽然我是外，但是我不是外人。
外国人，但不是外人，但不是外人。
伊桑说，我不把自己当外人，所以大家也别把我当外国人。那么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伊桑又是如何到社区做了志愿者工作的呢？
是这样子，因为新冠在我们这边有一点爆发嘛，然后我在新闻上也好，在一些平台也好，包括我们家附近的那些采样点，是看起来他们志愿者真的很辛苦。然后我从很早之前就想做志愿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然后这次呢，通过我们的社区和街道，我跟他们看看能不能我作为志愿者，因为我知道这个有可能是一个不容易的。然后他们说可以问问，然后他们就申请了，然后他们同意我做志愿者。说实话，这也是我的荣幸。
做了志愿者之后的体会是什么样的？
说实话，我感觉对中国和特别对中国人，对浙江人，特别对宁波人感觉更加好。因为我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呢，他们有一些人看不出我是外国人，真的，给我感觉很好，而且他们一直关注和点赞，然后让我很感动。我没想过大家这么配合，对我这么好。
是不是因为你这个中国话还有方言说的特别溜啊？
有可能，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中文还不够好，我的口音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重，但是有一些人真的还是认不出来我是外国人。
那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这几年，你一直都是在中国吗？
一直在中国，包括我的妈妈，从疫情之前，我的妈妈来中国看我的时候，遇到了疫情的时候，我的妈妈到现在差不多3年了没回国。最近我的爸爸加入来中国陪着我们，我们一直在中国。
体验和体会到了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几年所做的工作，那你是怎么来评价或者是感受的呢？
非常好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去国外，有可能我受不了这种生活模式，因为国外都是管不了了，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所以我就感觉到这里的管控是很好的。个人觉得是因为这个病毒的特殊，因为这个病毒不是流感，也不是普通感冒的病毒，这个病毒随时在变异，然后都不知道下一步是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国家会这样控制的。所以我就很佩服，而且我觉得我们要听这些专家客们，特别是国家的一些建议。
这样的病毒疫情防控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生活带来一些影响。
我这方面说实话，我的想法是有一点不一样。我认为中国因为有一些跟国外是不太一样，特别是人口，而且因为中国国家对老百姓的那个是安全性，特别是健康
要求很高，所以我相信如果这种奥密克戎类似于奥密克戎的病毒传染或速度非常快的话，我觉得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做生意的。所以我甚至认为短期如果影响我们的生活，包括几天隔离，比长期影响的还要好。从我的角度来看，说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段时间如果我们辛苦，但是长期总体来说给我们带来稳定。
其实听得出来，易桑已经能够深刻明白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给他的生活带来的稳定。而要弄明白易桑为什么能够如此的了解并熟悉中国，接下来的这段话让我感触很深。
说实话，我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每一次说的那些话为人民服务，我说实话也很安心。这种安心我觉得我在国外没感受过。说实话，
伊朗的小伙伊桑是切切实实的喜欢着中国，而我也明白他为什么会主动的申请成为一名社区志愿者。因为正是伊桑在中国这十年的工作和生活，让他了解到了这个国家，融入到了这个国家的生活。而你是不是也感觉到，这正是伊朗小伙伊桑与中国，与他所生活的中国城市宁波的双向奔赴呢？
侬好，侬来阿里啦？侬结果不啦？阿拉宁波人，阿拉不是宁波人，阿拉人是伊朗人。
您听着地道的方言，就知道伊桑在中国生活满满的幸福感。而我们再继续来对话伊桑，听听他在中国的故事。来中国之前，伊桑在伊朗做一些旅行方面的工作，了解一些国外的信息。伊桑的妈妈一直很支持他去国外旅游或学习，伊桑的舅舅恰好在中国做生意，所以对中国很感兴趣的伊桑2010年跟着舅舅第一次来到了中国。他说那一次的感觉非常特别。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在广州大概待了20天左右。但是从10年到13年，我来几次，每一次也差不多大概待了10到20天。2013年我就决定来中国，就是广州学中文。
第一次，包括前几次来中国的时候，对于广州，对于中国有一个很特别的印象。那个特别的点是在哪里呢？首先和自己的国家完全不一样，是吧？
对，完全不一样。看我一到中国，我感觉就是类似于像看电影的样子，因为我觉得这种生活模式我只是在电影看到过，所以我就非常而且我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感觉到中国人真的很热情，而且对国外人是很友好的人。
那当时选择来到中国，然后并准备在这留下你后来是做生意，刚刚开始是学习中文是吗？
对，
中文不太好学啊。
我觉得不一定，要看人。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觉得，如果我对中文，哪怕是其他语言也一样，如果我对这个语言感兴趣，我觉得这个语言对我来讲学的是很简单，因为我喜欢的。然后如果这不是我喜欢的，这是一个任务我一定要学的，我觉得是非常难。但是因为我对中文，这是我的目的是要一定要学好中文，所以我觉得当时我的学中文也不难。
那也就是你差不多用一年的时间来学习中文，就学到了现在这么溜的状态吗？
那倒不会，我学了1年半。然后我来中国的时候，我的几个股东也一直帮我提醒我，因为我当时我的中文也不是很好，然后我每一次说不对的话，我的股东们，我的同事们每一次提醒我教我，所以来到这个程度。说实话，14年底15年我的中文也不会跟现在一样好。
那从这个14年开始就可以在中国做一些生意了，当时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呢？
14年底我就当时我没有来现在我的公司之前，我做一些翻译，在广教会我做了一些翻译。然后呢，通过这是我做翻译的，然后我就认识一个公司团队是做电梯和辅器的，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公司，然后我们合作了一下，就通过一些项目合作了一下，然后我和他们双方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的，然后我就加入这个公司的股东会。
那其实说实话，刚开始前几次来中国能够感受中国还挺好的，还挺有特点的，但是能真正下定决心然后要来中国工作和生活，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吸引力呢？
说实话，我们从小看了一些中国的电影，然后东亚的一些电影，包括日本的那些电影，也让我想到中国。包括我们在国家很久前，我们有一些中国的特产，包括一些自行车，在我们国家以前是很有名的，这个是中国产的。然后呢，长城，因为我的舅舅大概30年前出过中国是第一次，所以从中国给我们带了一些中国的特产，包括长城的一些照片，所以我们就在我的印象里还是有一点。
所以对于中国其实很早在小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是的。
所以后来就来到了中国，并在这里一下子定居了10年的时间了差不多。那你刚刚说到了在广州之外也去到一些中国的其他城市，那你之前去到了中国的一些不同城市之后，可能不同的城市有它不同的生活或者环境，那你给你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说实话，给我感觉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就是你说的不一样的生活模式。说实话，去每一个地方，我就第一个感觉是这里是中国，因为基本上的事情还是一样的。所以东南西北，我去任何地方，我就第一个感觉，我没有感觉这里是不一样。我有可能我这个人有一点不一样，我就感觉到这个地方还是中国。
那为什么后来就到了宁波这个城市了呢？
这个有故事的。我在做翻译的时候，2014年。我在广州有一个展会是电梯和扶梯展会，当时我有几个客人，然后呢他们需要翻译，然后我当时通过我的一个客人去一个那个摊位，他们这个摊位呢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公司的摊位，我帮我的客户跟这个公司谈生意的，帮他翻译，然后通过这个翻译，这个老公司的那个老板对我有兴趣，对我的中文是有兴趣，然后我们的后面是保持联系的，然后就有机会来他们公司，然后我们就变成他们的小股东。
那现在这个工作主要是在做这个外贸方面的工作对吗？
我们在国内做一些生产，然后我们出国到国外去的。对，
中国制造在国外是个什么样的感受，销路又是怎样的？
说实话，在电梯扶梯行业 90% 以上的全世界算电梯和扶梯是 made in China， 是中国产的。所以我在我的行业方面，我的那个是专业方面来看，中国产的这个扶梯和电梯全球真的是不能说 number one， 因为有一些老的品牌也在，但是这些老的品牌也在中国造的，其他西方品牌也是在中国生产的。
所以说对于中国制造和中国的营商环境你还是很看好的。
100%。
算下来的话，从开始到现在差不多快10年的时间了，如果要按第一次到中国已经超过10年了哈。中国的10年的工作和生活，你感受到的变化和你个人的变化都有哪些呢？
两个都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很大。包括我从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到现在，我觉得各方面中国在变化，而且在发展，包括城市发展啊，技术方面啊，生活方面啊，各种各样在发展。比如那个的时候，我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汽车，中国做的那个是汽车，中国产的那个汽车，说实话当时不是很好。但是现在我来看，中国造的那些汽车比西方比德国比美国做的还要好，功能还要多，价格还要便宜，而且更方便，而且是电动的。所以我在看各个方面中国在发展速度非常的快。
那你个人其实这10年在中国的变化应该也挺大的吧？
挺大了。什么时候我会知道这个变化很大吗？如果我去国外或者跟我的国外朋友交流的时候，我那个的时候就发现我的变化很大。因为我一直在中国的时候，一直跟中国朋友们在的时候，我自己都不会发现我的变化是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一离开中国一去国外，我就知道我的变化已经很大了。所以我甚至觉得如果我回我自己的国家，有可能哪怕生活模式也好，我的性格也好，都有一点不一样了。
但是这10几年的时间过来了之后让你回头看的话，我相信你肯定是不后悔的。
绝对不后悔。如果我100次回来这个以前我第一次选择，我还是选择来中国。
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一些对比，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的那种对比，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当然比过的，我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每一次出国我觉得我会更加爱中国各个方面。第一，我觉得是安全方面，我没有到现在来看没有见过一个国家跟中国一样安全。第二，我觉得生活方面，我没有看到一个国家，没有看到一个地方生活方面跟中国一样好。所以我有的时候去国外出差，我去国外说实话各个方面是很不方便，我在中国说实话被带坏了，因为说在中国生活是实在太方便了。交通方面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能中国比，我说因为我已经一直适应一直习惯中国的一个交通系统，所以我们觉得国外也是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去国外是一段时间所以很难受。
哎，怎么特别喜欢宁波这座城市呢？
因为这个宁波这个城市是很特别。第一，江浙沪你肯定知道的，江浙沪在经济方面是很厉害的，而且宁波是离上海很近，但是比上海方便多。宁波是很安静的，而且宁波是比较很文明的一个城市，包括宁波人真的是很文明，而且宁波的文化也是很丰富，所以我觉得在宁波待了是感觉是很安心，然后呢很放松，同时是宁波是一个很发展的一个城市。在我的爸爸妈妈是从3-4年前我就跟他们办那个长期居留许可，所以他们以前的生活也是这样子，大部分在伊朗，小部分比如一般吧，对，比如6-7个月在伊朗，3-4个月在中国。然后这次因为疫情了，我爸妈2019年底来中国的时候就一直陪着我，他们又回国。
不知道妈妈有没有跟着也出去跳跳广场舞？
去啊，我的妈妈是广场舞是第一排的，而且老是很佩服我妈妈的广场舞，所以我妈妈每一次去，包括今天晚上她去了，她放在老师把她放在第一排，所以我们现在差不多我们的生活是90%以上是变成一个中国的家人。
有没有在想过在中国和自己的国家伊朗之间也能去做一些什么？
我能做的，比如我的一些周边的朋友们在伊朗，包括我的家人们，我想跟他们分享中国的一些文化，包括中国的一些发展，让他们对中国更加了解，因为有可能那个他们对中国是不太了解，哪怕是我的国外的这些客，哪怕是我的客户在别的国家，在南美也好，欧洲也好，我一直想努力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好的方面。
所以有机会的话，如果有身边的朋友说，哎，如果我有机会来中国的话，向你咨询的话，你一定会向他推荐，欢迎他来中国。
肯定的，肯定的，就是我真的我很喜欢大家都来中国学习也好，做生意也好，我都很喜欢过来。所以我疫情之前，我让我的所有的朋友们、客户们都来中国一趟，然后他们一来中国就感觉是很特别，没想过中国会这么发展，这个是他们第一个的反应。他们没想过中国，特别是交通方面，造桥、造路、高速公路这些城市管理，他们没想过是这么发展。
从10年前到今天，可能你也没想过中国这10年的发展会这么快吧？
是的，我到现在看到我每次出门，如果我一个月没出门，我去哪怕这个宁波我们自己的城市，我去外面就看到变化的，而不是看几年，几个月，每一个星期都看变化，这不是我夸张说的，这个是我说实话讲的。
十几年间，伊桑一步步融入到中国，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收获温暖和幸福。他也愿意将自己经历的中国故事讲给他的亲朋好友，让世界看到今日真实的中国。这就是来自伊朗的小伙儿伊桑生活在中国，别把我当外人的故事。本段节目内容采写葛鹏，后期制作杨小磊。感谢您关注本期资讯有故事，下期见。